安住身心，身心安住。这是两句话。前面的安住身心是要因说的，身心安住是要果说的。由因而果，是这样意思。这里一共是分四段来讲这个题目。这个第一段是实题啊，云何名安住？安住亦云何？这是提出了两个问题，两个问题也就是一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呀，是要明说。安住这个名是什么意思？安住意，要这个名所全的意义来提出这个问题。安住的道理是什么？好，那么这是问题，下边嘛就回答。彼身无危险，心已无忧恼，身心得调时，安住亦如是。这名也就是如是啊。这个我们的身体行住坐卧也都是很平安的，没有危险。那么内心呢，在行住坐卧的时候也没有忧愁苦恼。身体也好，内心也好，都是调时的，都是安乐自在的，是安住意就是这样子。这个身心的安住也就是安乐住啊，这是任何人都希望这样子，任何人都不希望啊身心不安乐住。那么这就表示啊，身心不安乐的时候是特别多，安乐的时候比较少，所以我们才呀希望能够安乐住。刚才解释的呀，这是按照一般的情形说，叫做安乐住。下边呢，就是要深一层来说啊，不受一切法，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，无取于梦幻，圣意安乐住，佛子应善学。这是要佛法的深意来解释这个安乐住。怎么样才能安乐住呢？这样子才可以。这个不受一切法，这句话，这个受啊，就是接受领纳，叫做受。现在说不受，我们不接受一切法。这个接受不接受这件事啊，当然呢，我们从潜意层来解释呢，我送给你一个面包，你不接受，或者我接受了，这叫受和不受。现在这里边不是这样意思，是 就是你内心里面呢一动就是受了，就是接受了啊。这个地方是非常微细的，非常微细的境界啊。我们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的事情来解释这个不受的话呢，比如说是啊，我欢喜呀、吃饺子，我欢喜吃饺子，人家就赞叹这个饺子怎么好，我们只是这样听啊，然后我们就流口水了。好，这个流口水这个地方呢，来反省自己呀、就是自己并不是明显的想要吃饺子啊，但是啊流口水了呢，就表示你愿意吃饺子。这个愿意吃饺子这一念分别心呢，是很微细的，微细到我们自己也都不是明显的知道。这可见这个受这个字是很微细的。这个我们在学习《瑜伽师的论》的时候也讲到这里啊。比如说我们欲界的人呢，我们有苦乐忧喜舍啊，有这五种受。我们通常的人呢，我感觉到苦，感觉到痛苦，感觉到快乐，苦乐，感觉到忧愁，感觉到喜乐啊，感觉到舍，有这五种的差别。这五种差别，这个苦乐呢，是要前五识来说，这个忧喜要第六识说。第六识里边的苦恼就是忧，那么乐就是喜了。这个舍呢，就是不忧不喜不苦不乐，那叫做舍。舍也是受，有这五种受。我们欲界的人，这五种受都是具足的，但是要舍界天上的人呢，就有差别了。这个初禅天的人呢，他没有忧，没有忧啊。没有忧的原因呢，就是没有欲了，有欲才有忧，没有欲所以没有忧啊。这个还是有苦。到第二三天的人呢，没有忧也没有苦，但是有喜乐舍都有。第三三天的时候没有喜，也没有就是没有喜，还有乐，还有舍。到四三天的时候，没有乐，但是有舍受，有舍的感觉。好，无舍界天的人呢，还是有舍受。到灭尽定的时候呢，舍受也没有了。那么这可知道灭尽定的时候啊，是不受一切法的。这个受一切法的时候呢，就有苦。我们说呀、受乐受的时候不苦吧，其实受乐受也有苦。就是我们呢，我们不愿意有受苦，要追求乐，追求乐也很苦啊。如果你没有追求到还是苦，追求到以后要保护这个乐也很苦，要失掉了是更苦。所以乐里边也有苦，所以苦受是苦，乐受也是苦。说舍受是啊，不苦不乐不忧不喜，那不应该说是苦，也不是，因为这个舍受啊，它不停留在那里，在时间上它一直的向前进，一直向前进，不是遇见苦受就是遇见乐受，遇见苦受是苦，遇见乐受也是苦。所以深一层来说呢，所有的受都是苦，要不受的时候嘛，就没有苦了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不受一切法这件事啊， 这个本来我们刚才说你给我面包我不要，那么就是不受，但是要生意成说你这个不要也是受，所以很难说不受的，很难达到不受的境界啊。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不受的境界呢？是本性无分别。你要能通达这个道理呀、啊，经过修止观成就了，你就能不受一切法了。那么这是啊，是不受一切法的一个方法。这个本性无分别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个本性这句话呀，指过去说，是一切法的过去。我们比如这个房子啊，这个房子已经造好了20年了啊，在20年前没有这个房子，那就是房子的本性啊。在本性的时候啊，没有这个房子这些形象。我们看见这个房子的时候，这个房子是有多高有多大，它的空间呢是怎么情形，有多少窗户，有多少门，能容纳多少人，是做禅堂的，是做讲堂的，是做疗房的，有种种的分别。但是在本性那里都没有这些事情，没有这么多的分别，所以叫做本性啊。这是啊一个解释，这是本性无分别。另外一个解释呢，就是已经造好了这房子，它已经出现了它的体相用。我们看见它的时候，我们有分别，是有这分别啊。那么怎么能说本性无分别呢？这个我们要是学习中观论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还是通达它无分别啊，就是它的自性是不可得的，就是房子的自性不可得啊。这个自性不可得怎么讲呢？这个房子是由因缘有的，由因缘有的啊，房子自己不能有。你房子一定是要有啊，投资的人啊，有建筑公司，要有也画建筑师画图宅，政府批准了，然后开工了以后把这个房子造好了，那这叫做因缘有。这个是因缘有。如果说不需要因缘，这个房子就有了，那叫做自性有，这叫自性有。如果说是没有因缘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是空地，没有房子，那么叫自性空。在自性空上看呢，没有房子，所以也是无分别。在自性空上看，没有这个房子各式各样的分别，也是没有的，所以本性无分别，可以这么讲啊。我们呢，这个佛教徒也好啊，非佛教徒也好，我们不修止观的时候，不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不学习止观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心呢就在这个表面上活动，在这舍身相为处上活动啊。要是你学习佛法了的时候，而你要能够修禅的时候，你就观察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，你心里在那里停下来的时候，无分别，就没有这个房子各式各样的相貌的分别。你遇见了一个人的时候，观察这个人的自性也是空的，因为人也是因缘有，但是自性是空的。在自性空上看，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没有舌受想行识，一切都没有。我们在眼耳鼻舌身意上分别，在舌受想行识上分别，自有分别。在自性空上无舌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你就没有分别， 你观察他自性空呢，就能远离一切分别，远离一切分别就不受一切法了，是这样意思哈。这是第二个解释哈。本性空是要过去说，自性空是要现在说哈。另外一个解释呢，我们的心呢，遇见一切法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分别，说这个人呢是高是低，是白是黑，是肥是瘦，各式各样的分别哈。但是所分别的境界上呢，没有高低肥瘦好丑的事情。所分别的事情上啊，你说这个人是高，这高是你内心的分别，在高的本身是没有高的这句话的。说这个人是很丑陋的，在那个人的本身上没有丑陋这件事，是我们分别的。所以我们分别这一切的分别是我们心里面的事，不是所分别的境界上有这件事的。所以所分别无故，我们所分别的事情啊，都是内心里面的事。我们心里面这样做，如是观，做如是想，才有这个分别。在那件事的本身是没有这件事的。所以这也是无分别啊，本性无分别。为什么本性无分别？我们所分别的这一切的事情啊，在本性上是没有的，在自性空上也是没有的，在所分别的境界上也没有。但这件事呢，是要我们学习经论。学习经论的时候啊，我们在能够常常静坐，做如是观，你才能够知道所分别无故。要说是你不学习佛法也不知道这件事，你学习佛法你不学习不修止观呢也不行。虽然学习了很多的佛法，你不静坐不修禅的时候，你还是原来的旧家风，还是说你为什么要骂我，还是做种这个虚妄分别，那你就是受一切法，你就有苦，苦乐忧喜舍的这些受，总而言之就是有苦受。现在说是不受一切法，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，你就身心安乐住了。这是这个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啊。在这个《舍大乘论》上有这个颂啊，是应知一切法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，无分别自无。这是这个颂啊。这个颂的意思呢，就是提出了一个问题，提出什么问题啊？这个本性无分别，自性空也无分别，所分别的境界上也是无分别，本来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么我们应该得解脱了啊，本来就是无分别嘛，我们应该是解脱的。为什么我们没能解脱呢？我们还是苦苦恼恼的呢？啊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啊，就是无分别智无，因为你没有无分别的智慧，你没有这个智慧的时候啊，你就不能够见到本性空，不能见到自性空，你不能见到一切分别。一切的所分别的境界上没有所分别，你不能见到这里，不能见到这里，你就要分别，要分别你就有受，有受就有苦，你就不能安乐住了，就是这样意思哈。无取于梦幻，这个地方又有一个意思哈。这个一切的因缘生法，我们简单的说呢，它有两个相貌，两个相貌啊，一个说是本性空啊， 啊，或者说是一个自性空啊，或者一切名言安利的分别境界都是本性，都是空的，这是一个相貌啊。第二个相貌呢，虽然说空啊，也还是有。因缘生法，你不能否认这件事，是有这件事，有这件事呢，但是不像我们分别的那样。我们分别的时候，因为是真实的，我们因为是真实，有一个房子啊，有一层楼啊，真实有个大莲花，真实有一条蛇，有老虎，都是因为是真实的。但是啊，要是你通达本性空的时候呢，同时也会知道这些因缘生法是假的，是虚妄的啊。那虚妄的情形呢，就如梦，如梦中境，就做梦的时候里面的境界啊。这个梦中境啊，最容易知道是空啊。比如说，就是有，我也说过哈，常说过，就比如说我们吃在做梦的时候，有人请我吃饭啊，吃的很香，吃的很饱啊，在没有吃的时候肚子是饿的，有人请我吃饭，我肚子很饱，等到是梦醒了的时候，肚子还是空的，并没有饱啊。但是做梦的时候是真实吃的饭了，要醒了梦的时候知道那是做梦的时候的虚妄分别，那个饱是你的虚妄分别，你看见那个饭好吃是你的虚妄分别，你做梦中看见老虎，那个老虎是没有的，是你只是内心的虚妄分别，不能说没有老虎，实在是就是假的，它是虚妄的。所以如梦这件事还是要承认的，他承认的。如果真实是啊，完全是空的，佛不会来到世间教化众生，佛不会做这个事，因为根本没有众生嘛，一切法都是空的，佛来度众生做什么呢？所以还是有如幻如化的一切法啊，但众生不知道这件事啊，就是为他迷惑了，佛才来度化，度化我们。所以要承认呢，承认一切法还是如幻有的啊，是如梦，如梦中境，如境，如梦里面的境界，如境中相，如幻，就是那个幻数所变的。这一桶水里面什么没有，但是那个幻数是一伸手从水里拿出一条鱼来，鱼还会动，那幻数所变，像真的似的，实在不是，是假的。所以这个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，我们要观察一切法是本性空，同时也要思维一切法是如幻有，要这样子啊。这样子呢，就使令我们的心呢，我们时常这样观察，我们时常的这样学习，我们的执着心呢，逐渐逐渐的就消除了，就不知道一切法是本性有，不知道一切法是自性有，不知道一切分别的名言安利一切法是有，啊，也认为都是如幻如化有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执着是真是有，这个执着也没有了；执着不是本性空，这个执着也没有了，就是无取于梦幻，是包括前面这个本性空，我们都不执着了。不执着了，就是不受一切法。圣意安乐住佛子应善笑啊，这叫做圣意安乐住，就是最究竟圆满的安乐住。不是我们平常所谓说身无危险就是安，心无忧恼就是乐，不是，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心情啊，因为那是安乐住，其实那个安乐住是靠不住的。我今天是身无危险，但是明天靠不住。我今天呢心里没有忧恼，但是明天不一定。随时会忧恼，随时会有危险。要是我们不受一切法，达到了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，无取于梦幻，这时候是安乐住。就在危险里面还是安乐住。 我昨天曾经说过哈，不要说是修修佛法到究竟圆满的时候，就是初开始悟入圣道的时候，比如说是得了出国去的话，这个人不怕死，死亡的事情他不恐怖，他不恐怖，只能达到这个程度。我们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总是恐怖。为什么有恐怖呢？就是有我，至少有我，至少有我就有恐怖，就有恐怖的。一直的呀，要希望我能够安全。我们一般的人呢，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也是希望我们生活很安定，很安静，乃至到有身份有地位的国家的领导人，他的心情和我们也是一样，一直在希望安全。我做总统做得很安定，没有人能打倒我，一直都是求安全的。为什么？就是有执照，就是有个鹅的执照，有鹅的执照，有鹅所的执照，希望能够安乐住。但是你要有执照啊，是不可能安乐住的，总是心里不安。但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，要达到这个程度，不受一切法，无取于梦幻，这时候是究竟的安乐住，圣意安乐住，这是最究竟的境界，最殊胜的境界，这是安乐住的。佛子应善孝，我们呢做佛教徒的人呢，应该好好学习这个安乐住，学这个安乐住的。不是说是我有100万的军队保护我的安全，那个军队不能保护你的安全的。说我有核子弹，核子弹也不能保护你的安全。你飞弹的防伪，飞弹不能防伪你的安全，不能保护的，不能保护安全。只有我们内心里面呢，有无分别的界定慧，有清净的无漏的界定慧，这时候是安全的。这一段文是解释题，就是简略的解释这个题。下边我们再多说一点。年少壮无病，广积积真才，恩爱无别离，寿命得长存，如是如是是，世人所爱敬。世人所因为安乐住是什么样呢？我年纪呀、年纪轻，身体健康，没有病，安乐住，这是我的安乐住啊。广积积真才呀，想在学校里也学习专业知识啊，然后在社会上大展身手，积积了很多的财富，这是安乐住啊。恩爱无别离，这个恩爱的境界，哎呀，我恩爱境界是父母，是我的父母，这是我的恩爱的境界。我的兄弟姊妹、夫妻儿女、好朋友，这都是恩爱的境界。恩爱的境界，永久的恩爱，不要分开，这是安乐住。寿命得长存，最后我还要长寿，长寿来享受这些安乐，这是我们的安乐住。我们就希望这个，我看世间人就是希望这些事情吧。好，如是如是是，世人所爱敬。前面说这四句话，好，这些事情世间人都欢喜，这件事就是欢喜这样子。其实这些事情呢是靠不住的，没有办法靠得住的。我们看这个历史上啊，我因为这个我们佛教徒应该读一读历史，历史上的事情啊，能警教我们，对我们能够警教。我们一般说呀，这个人与人之间，我们看那个唐太宗是个很好的皇帝，他的大儿子叫乾，大儿子乾封他为太子，最后呢，他把这个他的大儿子贬为庶民， 因为是他大儿子要造反，要打倒他父亲。这个父亲和儿子还有这个问题，还有这个问题啊，夫妻也有问题，夫妻同样也是有问题啊。当然可能，我认为你有智慧的人呢，比如说你父母和儿女，大家都有智慧，没有这个问题。夫妻都有智慧也没有问题。如果智慧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说我和这人是好朋友，随时会变成敌人，是变成敌人的，随时靠不住的呀。而有智慧，世界上的人也是有人有智慧，但是有智慧也不是决定的呀。说现在他有智慧，他过几天就会糊涂了，没有智慧了啊。说是他现在糊涂啊，但是遇见佛法的时候又可能开智慧的。过几天不知道什么因，我不信佛了，又糊涂了。这个智慧糊涂都不是决定的，就是靠不住啊。只有你要常能修学佛法，得无生法眼以后，再不退转了，他那个智慧逐渐是高，逐渐增长，一直到佛圆满，而不会退，不会失坏的。这个《法华经》的比喻品呢，说是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失火了，这个房子失火了，里边有很多的很多人物在里面住，要这是不这个房子失火就不能住，要往外跑，只有一个门才能跑，只有这个门，只有一个门，不是很多门。我们这个房子现在有三个门啊，可以门，但是《法华经》比喻品那是火灾，只有一个门，这一个门是就只有是佛法。佛法才能使令我们从火灾里跑出去，没有第二个门。当然这种话说起来，其他的宗教就不高兴了啊！你佛教是门，我们也是门嘛。其实不是，只有佛法是门，因为佛法有般若波罗蜜，你才能得解脱的呀，不然是不能得解脱的呀。说世人所爱敬啊，这是因为这是安乐住，实在这的不是安乐住哈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不是安乐住呢？年少壮无病，广积积真才，恩爱无别离。就算是满你愿，恩爱不别离啊，寿命真是长存，长存能存多少？能存多少年？好，就算满你愿了，长存了，还是不能安乐住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亦有烦恼故，因为你内心里有烦恼，有贪嗔痴的烦恼。父子本来是父亲也爱儿女，儿女也爱父母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因为父亲也有贪嗔痴，儿女也有贪嗔痴，那利害冲突不同的时候，就是冤家，就是冤家。是亦有烦恼故啊，你认为的那个安乐住都会变，就变成苦恼了。有诸罪业故，说是这个人有智慧，父母儿女啊，兄弟姊妹夫妻，大家都有智慧，没有冲突。有智慧的人呢，能化解一切矛盾的，就是没有冲突。夫妻也的确是恩爱的，父母也是恩爱的，兄弟姊妹大家都好，都是心情快乐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不行，有诸罪业故，你过去生啊，你造个罪，你造个罪，今生这个罪业发生作用的时候，还是不能安乐住，这个问题。你现在智慧，你现在有智慧，你做不得主的，有诸罪业故。有罪业就不行，这个罪业使令你会苦恼。我也想讲个故事，但是我想不要讲故事，这下面讲不完啊，不要讲故事啊。有诸罪业故，有老病死故。我们现在这一生啊，你说你年少壮无病，老到来了啊，你的病来了，死亡来了， 都没有用了啊。年少壮病这件事也没有了，广积极真才到时候也没有作用了啊。安赖无别离，非别离不可了。嗯，寿命得长存，死亡到来了就是要结束了啊，不可能长存的嘛。说是亦有烦恼故，有诸罪业故，有老病死故，乐住不可得。年少壮无病不行，不可能。广积真才也不行，广安爱无别离，寿命得长存完全不可以，就都破坏了。所以我们一般人呢所认为的乐住，实在是乐住不可得。你没有乐住好得的，都被这些事情破坏了。所以我们认为安乐住，那是假名的安乐住，不是真实的呀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安乐住呢？是第三段哈，学习贤圣戒，远离恶不善，克己勿总是，自心勿秽害，己所不欲者，勿施于他人。栽培慈悯心，安住清净界。这是啊，修修真实的安乐住的开始，应该这样做才可以啊。第一个就学习贤圣戒啊，那么就是啊，又不善，又不依止五戒。啊，就或者是八关斋戒，或者十善戒，除了家呢有沙弥戒、沙弥尼戒，啊，还有正孝女戒，还有必修戒、必修尼戒，还有菩萨戒，这些是圣人也是安住在这个戒里面，贤人也是安住在这里面。我们不是贤，也不是圣，我们学习向贤人、圣人学习这个戒，学习这个戒，我们就安住在戒法上，不犯戒，啊，这就是开始安乐住。啊，远离恶不善，我们不要做错误事情，有罪过的事情不要做。当然这个地方就也是有问题，如果我们不学习佛法，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事，什么是罪恶的事情，也不是太明白的呀。要学习佛法然后才能知道这个就是这个，这件事是有罪的，这件事是无罪的，不然我们不知道。我刚才我和几个居士说到一件事啊，但那件事我和这里说的相合不相合，各位想一想看能不能合得上。我在1967年尾。1967年，我到日本去。到日本去呀，啊，我到街头上去，到那个店，那个店铺里面去买东西。但是我手里没有日币，我就拿的美钞向他买。他不要美钞，我要日币，就是这件事啊。要是我们今天到广州去，或者是到中国其他地方，我们要拿美金，他就拒绝吗？他说我要人民币，我不要美金，有这样人吗？那么这表示什么事情？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日本人呢，也日本，我们姑妈言着哈，日本人对于自己的国家的这个钱币有信心，也就是对国家有信心。有信心，那比如我不要自己国家的这个钱币啊，我要美钞，我要港币，那表示什么意思？他对自己的国家没有信心。为什么没有信心？为什么没有信心？你要问那个国家的政府，为什么有信心？为什么没有信心？那个国家的政府要负责这件事。而老百姓自己有智慧，也是有智慧，也是有智慧的呀，也是有智慧呀。人 家的人民有这样智慧，我们国家的人民智慧不够。说我们佛教徒，我们佛教徒的时候，我们如果不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你就没有佛法的智慧，你没有佛法的智慧，你说你是佛教徒，你可以说吗？我是佛教徒的代表，你敢说这句话呀？这是智慧的问题。说这件事是善事吗？这件事是恶事吗？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们要佛教徒，我们能学习戒，但是你还是要学习佛法的，学习经律论。我们要开智慧的时候，你才能知道啊，这是有罪过的事情。我说一个小事情哈，我再说个小事情。我给你呀、啊，或者你给我，你给我一本呢、啊，你从台湾或者从什么地方寄给我一本书，还有一封信，放在这个书里面就寄来了。进来这件事有什么问题吧？有什么问题吧？我们说这个有一年呢、啊，这个人现在不在，这个谢冰莹。在三藩市，他给我借我一本书，啊，他还给我，同时也给我一封信，他不放在书里，单独另外寄一封信，这个书单独寄来，这个书和信不放在一块儿，那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人给我寄书呢，信放在书里，就是另外没有寄信来，这件事有什么意思？当然是我把这个。这个信呢就夹在这个书里，一同时寄给我，我就省掉了这个邮票，邮票就不需要花那个邮票钱了啊。我要另外寄呢，就另外花邮票钱。啊，你寄书当然也要有邮费，你要寄信也要有邮费。啊，这件事我在想啊，如果我们要持戒的话，啊，学习贤圣戒持戒的话呢。我看邮政局他有没有提到这件事，他有没有规定这件事。但是按照道理说呢，如果你要应该你寄信是另外一个性质哈，你就帮他放在书里面寄来呢，你就向政府偷的邮票了，你就犯盗窃了，你省那个邮票钱你又是犯盗窃了。犯盗戒的，如果你单独寄，那就是合法的，你没有犯盗戒。我不知道你们，我各位同学，你们学习戒应该怎么写，这件事怎么观察？这些事情都是要学习呀、啊，从学习中啊，才能知道这件事。说我不学，我像有的人呢、啊，愿意静坐。愿意学习佛法，有的人愿意静坐而不学习佛法，有的人学习佛法而不静坐，也有人也不学习静坐也不学习佛法。我对于说我是佛教徒，这是四句啊，四句来的。你不学习佛法，你知道什么呢？你能有什么？你什么也不知道。佛法里面那个宝，佛法里面那个那些财富，你完全得不到。完全得不到的，所以我们这一个地方要有寺庙，就是香火庙，功德无量，都有无量功德。因为你是供了佛像了，有人到那就磕头了，那就是栽培善根呐。要是你在这里弘扬佛法，使令这个地区的人在这里开大智慧，这是功德有多大？所以发心造庙啊，功德是很大的，啊！当然，我再说一句话：你能够帮助成立一个佛学院，你的功德还是更大。因为大家在这学习佛法，他将来他成就了，他学习好了，他去弘扬佛法，他有这个能力去弘扬佛法，他的功德都有你一份。 都有你一份的。所以这上面说学习贤圣戒，远离一个不善的，这里包括学习佛法在内，不然这个事你做不到的。科及五种事，说我学习戒，我不要杀盗淫妄，我远离恶不善，有的时候明知道不对呀，还是坐不得住啊，还要做错事，那怎么办呢？科及五种，你要降服自己呀，不要放纵自己，你要这样做才可以呀。啊，是自心无害，要制服自己的嗔心呢，不要烦恼，不要轻易的烦恼，要制服自己的心，不要烦恼，要用理智观察问题，不要说你骂我，我就不高兴，不应该这样子。啊，骂我可能骂的有道理，你还是应该接受的呀。就是骂的不合道理，也不在乎嘛，也不要在乎这件事。要是你不高，你骂我，我不高兴，我不来了，那就是一个问题了。所以我想这个件事，科及五种事，自心无悔害，应该这样子哈。己所不欲者，勿施于他人。你自己不欢喜的事情，你不要这样子来对付那个人。啊，别人骂我，我不欢喜吗？我也不要骂人的嘛。这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呐。啊，我别人对我说谎话，我不高兴，那我也不要对别人说谎话嘛。我说别人呢对我说谎话我不高兴，但是我同样的欺骗别人，那合道理吗？是不合道理嘛。所以你要这样想呢，己所不欲者，勿施于他人。你要这样想呢，就能够对于你学习贤圣戒，远离恶不善，科及五种事，自心无害害，这些事就容易做到。你就这样想，己所不欲者，勿施于他人，你这个持戒就容易一点。说栽培慈悯心，安住清净界哈，常常安住自己，安住在慈悯心。好，这个慈悯心很重要，不是说是普我们呢、啊，大乘佛法是重视慈悲，这句话是对的，实在所有的佛教徒应该栽培慈悯心。说是一个蚂蚁，我不要碰到它。不要把它弄死了啊，因为它也欢喜生存的啊。我们从这里开始栽培慈悯心，说我对我的父母啊是恭敬供养爱护，那别人的父母我也爱护，从这里栽培慈悯心。这个慈就是慈能娱乐，就是欢喜别人身心安乐，欢喜别人呢得到如意的事情，你这就叫做慈心。这个悲呢，悲悯是什么意思？就欢喜别人呢不要有不如意的事情啊，别人有不如意的事情啊，我同情他，那就是悲悯心。你要有这样的心情的时候呢，你持戒也容易持戒，那么你就不容易杀嘛，你就不会杀了啊，不会杀害有生命的动物一切物的，也不会盗啊，杀盗淫妄都清净了。所以说用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智慧，用栽培慈悯心的这个智慧，就是安住清净界，那么这也是一个身心安乐住的开始，从这里开始。奢摩陀调心，灭除于散乱，勤习无懈怠，得定不为难。前面呢，就是用这样的正意念，如理作意哈，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这个智慧，加上栽培慈悯心呢，来安住清净界，也能使令我们远离过失，能增长功德。但是还有事情办不到。虽然我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栽培慈悯心呢，我们还是做不到，有些事情做不到。 啊，我说我不生贪心，但是有可爱的境界来了，这个贪心就是来了。啊，有些不高兴的事情，心里面就愤怒啊。这个贪嗔呢，不容易调伏。那怎么办呢？佛告诉我们呢，奢摩陀调心，灭除一散乱，勤习无懈怠，得定不为难。就是用奢摩陀，用毗卢舍那的方法来调心，这件事就办到了。奢摩陀就是翻的中国话是止，啊，就是修定啊，用这个止的方法来调这个心，调则转也。我这个心里面呢，现在像灭除一散乱，我们心里面就是愿意东想西想，是非常自由的，什么都想啊。现在呢，我们用奢摩陀的方法来转变这个散乱。叫这个散乱不散乱，灭除这个散乱啊！当然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欲切实的论呢，关于这件事说的详细，说的很详细的说，在这个解深密经分别欲切品里面也说的很详细。就关于这个静坐这件事，怎么样使令心呢不乱，叫它寂静住，那上面说的很详细的啊。那么天台智者大师的《十禅波罗蜜》这本书，还有《摩诃止观》这些书，还有《小止观》呢，六妙门这些书也都说到这些事情。要多读这些书啊，你就会掌握到这个奢摩陀的方法和毗卢舍那的方法的。这里我们不详细说了。